大家下午好。在我进行讲道之前呢，我想跟大家一起进行祷告。天父主耶稣，感谢你，感谢你今天让我们在这里边一起能够敬拜你，一起能够聆听你的话语。主也感谢你能够让我们在每个星期能抽出一天来静下心来，能够享受，能够感受到你对我们巨大的恩典。主感谢你把你的唯一的儿子给我们，为我们的罪献上他自己，为我们钉十字架。主要让我们一直回忆起这件事，让我们一直能够真心的诚心的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巨大的恩典。祷告奉主基督耶稣名求，阿们。好，在我讲到之前呢，我先给大家做一个广告。什么广告呢？因为今天我讲的是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呢，我们查经班用了很长的时间，查过了这个哥林多前书的整个书信。现在呢，我们要进行哥林多后书的查经。如果大家呢想知道更多的关于哥林多的事情，请到我们的查经班来，就是每个星期六下午3点一直到晚上5点，很精彩，大家一定要来。好，在我开始讲道之前呢，我想先为大家读一下今天我要讲的圣经章节，就是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的第四节到第五节。我常为你们感谢我的神，因神在你的基督耶稣里所赐给你们的恩惠，又因你们在他里面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是从以弗所是在以弗所，他呢写这封信的时候，这封信呢是从以弗所写给哥林多教会的。大家知不知道哥林多是一个什么样的教会？有谁可以阐述一下？永久
啊？是保罗建起来的一个教会，它也是一个可能说在淫乱的哥林多城里面比较淫乱的教会。
不止这个，有很多很多问题。好，永久刚才也讲了，这个教会呢有很多的问题。好，那么我现在呢就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哥林多教会的情况。因为当时呢保罗从哥林多教会得到那里情况的时候呢，感到很不平静。因为在教会里边，哥林多教会里边有很多的紧张气氛，在这个教会里有很多很多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呢，我们可能在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的教会里边，就是所有的所谓的不好的教会里边都能够经历一遍。在哥林多教会里边形成一个一个的派别，这些派别都有自己支持的权威，所谓的神学上的权威。有一个彼得派，有一个阿波罗派，有一个保罗派，还有一个基督派。这种分党分派的做法使整个的教会几乎都陷入了分裂的境地。另外在这个教会还有一堆堆其他的问题，就比如说一个乱伦的事情在这个哥林多教会里被容忍了，人们互相争吵诉讼在外邦人的法庭上。除此以外，在这个教会里还有两性关系和离婚的问题等等。同时呢，教会的成员互相争吵，因为和外邦人关系的问题等等。比如说，人们可不可以买或者吃祭祀用过的肉，或者人们可不可以参加外邦人的宴请等等。这种神学上的争论甚至导致了互相的攻击和互相的论断。在关于圣餐的问题上也出现了公开的争论。在自由和一切都是被允许的借口下，出现了巨大的伦理上的问题。同时也因为过度的宣扬灵恩，就是我们所说的 charismatic， 使教会呢陷入了分裂成所谓的一等和二等的基督徒的危险。 有一组人呢，他拒绝身体上的复活，并且忽视身体所谓因为灵的缘故等等等等。如果大家看一下我刚才所讲的，就知道这个教会是怎样的一个问题多多的教会啊！在这些情况下，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是我们的话，我们会怎么办？宜宾，你会怎么办呢？
离开教会。
离开教会，对。如果是我们的话，我们可能就会跑掉的。就是如果是我们的话，我们是不是已经在考虑，我们是不是应该换一个地方，换一个教会？或者呢，就是置身于度外，很中立的看这个情况，或者用严厉的语言去指责这个教会，就是要骂这个教会，说问这个教会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这么多的问题。但是尽管在教会里有这些诸多的问题，保罗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大家再回来看一下这第四节第五节，我常为你们感谢我的神，因神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你们的恩惠。保罗在这里边尽管有诸多诸多的问题，但是保罗竟然首先干什么？首先感谢神。保罗糊涂了吗？我们大家可以讲，保罗可能疯了。亲爱的保罗，你怎么能在这个时候还能说出感谢的话来？你能为这么一个糟糕的教会感谢神？是的，保罗他为哥林多教会感谢神。而保罗那时候他自己也根本不在哥林多，他在哪？他在哪？当他在写这封信的时候呢，他在以弗所，他在小亚细亚以弗所，他可以其实很平静的来看待这个事态的发展，因为他在以弗所有足够的事情要做，他要传福音，他要建教会，那边还有反叛的事情等等等等。但是保罗在这里边他感谢神，他还想着哥林多教会，他为哥林多教会感谢神，为了神的恩典，为了神在哥林多教会所带来的一切感谢神。保罗没有看着这个教会不管，而是他在这个巨大的困难下用尽他几乎所有的力量来帮助这个教会。保罗怎样在教会的各种问题下还能感谢？第一，感谢神；第二，因为哥林多教会的缘故而感谢神。保罗感谢的时候也没有凭着一时的冲动。我们有时候常常有一时的冲动，当我们很高兴的时候，当我们很愉快的时候，我们很快的把感谢的话说出口。而保罗呢，在这里边他是常为哥林多教会感谢神。原文的意思更加清晰，就是呢，在每时每刻就是恒切的祷告。但是为什么保罗要感谢神？因为保罗有信心，他知道教会是神的工程，是神建立教会。因此尽管保罗在教会有很多的问题情况下，还是在教会里边看到什么呢？看到神的恩典。而且神的恩典不是过去时，不是已经过去了，神的恩典还一直在这个哥林多教会里边起作用。保罗知道尽管教会有这么大的作用，神还是给教会带来过很多很好的影响，他还是很爱他的教会。就如我刚才所说，神的恩典还一直在这个教会里边起着很大的作用。因此他怀着诚恳的感谢之心说道，在第一章第五节，谢谢里边，又因你们在他里边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保罗因此有足够的信心，神在这个教会尽管有一堆堆的问题和困难的情况下，还是要保护和保守着这个教会，因为神是信实的。就如同保罗所说，在第一章的第八节到第九节里边，大家一起来看一下， 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第八节第九节里边写道，他也必坚固你们到底，叫你们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日子里边无可责备。第九节，神是信实的，你们原是被他所招，好与他儿子我们的主基督耶稣一同得分。第一章的第九节，神是信实的。保罗把哥林多教会的成员看作成自己的主内的兄弟。保罗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完全的指责这个教会，他也没有完全的不管这个教会，因为保罗爱神，保罗也知道教会是神的工程。所以如果人真的爱神的话，人们也应该怎么样呢？爱神的教会，因为教会是耶稣的身体。我们再来看一下保罗在以弗所书里边所写的，就是以弗所书第一章的第23节里边所写，教会是什么？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并且神的教会里边有着神的体制、神的全能和神的意志。这一点在在以弗所书第三章的第10节、第11节里边写得很明显。我们来一起看看以弗所书第三章的第10节和11节里面写道，为要骑着教会是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是照神从万事以前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锁定的旨意。大家来看一下这一段，这两句话，这里面写着为要急着教会是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要急着谁呢？里边写得很清楚，不是急着神，也不是急着耶稣，而是急着教会。教会在希腊文里边叫做 Ecclesia， 是什么呢？是所有被神呼召的人。急着就是借着，只有通过他才可以。而是教会呢，是从万事以前在我们的主耶稣在主基督耶稣里锁定的旨意。这两个词大家一定要看到，就是这教会和旨意。教会建立教会是神锁定的旨意，是神锁定的命令。因此服侍教会是我们作为基督徒的义务。而我们是否爱教会，并且是否想服侍教会，其实也是我们，大胆的讲一句，也是我们信心甚至我们信仰的一块很重要的试金石。我们不能说我们爱耶稣爱神，但是我们恨他的教会。我们也不能说我们希望服侍耶稣，但是不想服侍教会，或者甚至不来他的教会。而且保罗有信心，神不会丢下他的教会不管，他也不会放弃这个教会。因此保罗怀着信心说道，再回到第一章的第八节第九节里边写道，他也必坚固你们到底，叫你们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无可责备。神是信实的，你们原是被他所招，好与他儿子我们的主基督耶稣一同得分。当这个教会有问题的时候，我们应当怎样回应？这里保罗是我们的一个很好的榜样。不管教会处在什么样的困难的情况下，不管教会里边有什么样的错误和困难，保罗都不会放弃这个教会，而是用尽全力帮助他的这个教会。保罗感谢神，感谢神的恩典推动着这个教会，因为他知道神没有因为人的罪和不顺服而放弃人，而是将他的唯一的儿子为了我们的罪和不顺服做出了牺牲。他的唯一的儿子耶稣为我们的罪的缘故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大家可以做一个对比啊，因为神保守我们、帮助我们并且原谅我们，当神对我们是信实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要放弃神的教会？为什么我们要扔下他的教会不管呢？ 如同保罗在第九节里边写道，我很喜欢这一节，神是信实的，你们原是被他所招，好与他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而这种对神的感谢之心，把保罗从失望、从绝望、从没有勇气和愤怒之中解放出来，并且能够投入他的全力来帮助这个教会。大家可能会讲，说一说容易，但是做起来难。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在这里边没有空谈，而是真正的行动起来。保罗为了一个小小的哥林多教会啊，小小的，其实这个教会是很大的，但是他写了四封书信，而且其中有一封书信是他流着眼泪写的，就是保罗当时很著名的所写的哭信。为了把这个教会重新的带到正轨上，保罗拜访了这个教会两次，并且派了很多的人过去，几乎用尽了他所有的力量。而这封哥林多书信是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第二封书信。在保罗写给这个教会之前，他必须正确的认识这个教会，分析教会所有的问题，然后他才能够正确的写出教会的情况来，并且教导这个教会，鼓励和帮助这个教会。如果我们真的想帮助教会的话，我们就必须用我们的心和神给我们的理智去问教会到底需要什么。现在对教会来说，什么是最重要的，之后我们才能很实际的去帮助和服侍教会。大家不要低估这一点，保罗其实上有着很高的属灵上的权柄，但是在他写出关于教会的问题的之前，他还是要准确的掌握教会的问题所在，以使他能够找出处理问题的正确的方法。对保罗来说是这样，对今天的基督徒来说也没什么两样。当我们要为教会做事情之前，我们必须要问，并且要检验什么是教会的问题所在。我们不能够说我们只需要祷告，神会为我们做一切，祷告而没有行为是在试探神。就如马丁路德所讲，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就要如同工作毫不起作用一样，就是把我们的所有的一切都交给神，我们只需要祷告。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就好比所有的工作、所有的行为都不起任何的作用。而当我们工作的时候，就好像我们的所有的祷告都不起作用一样，就是要把我们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工作上，而是神的祷告起作用，而是神的力量起作用。但是我们要做到，就好像我们所有的祷告神都没有听一样。和教会的关系应该是这个样子，和其他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也应该是这样。当一个人在教会里边犯错误的话，或者是出现问题的话，我们也应该试着首先去感谢神，尽管这个弟兄和姐妹所犯的所有的错误，神的恩典还是在他的生命当中产生了作用，这个弟兄或者姐妹也是神的子女，我们不能够简单的用严厉的言语指责他们或者骂他们，而是要真的用心去爱他们，就要像神爱我们一样。我们应该包容他，就像神能够包容忍耐我们一样。而我们真的关心他，一找出这个人的问题来，什么原因导致他犯错误，大家要注意，我们要小心去说这个词。这个词呢，在我们这个基督徒里边经常被用到，就是原谅这个词。原谅并不等于纵容，或者简单的孤立或者搁置这个问题不管。对别人真正的帮助和原谅， 需要我们真的投入很多很多的时间和花费很大的精力。保罗对这个哥林多教会没有讲我原谅你们，而是首先谈出他们所犯的所有的问题，他们所出现的所有错误，而不是刚开始就讲哥林多教会啊，我已经原谅你们了。而当我们想帮助我们的弟兄或者姐妹的时候，我们必须诚实严肃并且很明确地和他对话，毫不回避地指出他的错误来，并且帮助他一步步地带领他，使他重新地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保罗必须在这封信里和哥林多的教会的人用很严厉的言语与其对话，但是保罗是以感谢神和赞美神而开头的，用这个开头，就是我常为你们感谢我的神，因神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你们的恩惠。用这个开头，保罗让他们看到，在这种严肃的情况下，他还是像兄弟一样信赖这个教会，并且准备去倾听，并且要和他们进行心灵上的交流。值得注意的是，大家看一下，值得注意的是，保罗尽管用很严肃准确的言语和警告，还是没有忘记赞美神。保罗展示给哥林多教会的是兄弟般一样的爱，就如同一个人所讲的一样，真理没有爱会关闭一切。当我们严肃的和其他人对话的时候，或者指责某个人的时候，我们可以试着用心的从赞美神和感谢神开始。这个对大家来说是一个很难很难的事情，但是我希望大家们能够从哥林多教会这件事情，从保罗里边学习，渐渐的去做到从赞美神和感谢神开始一切的批评。除此之外，感谢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含义，感谢在希腊文中有感谢祷告的意思，不是只是感谢，是感谢祷告的意思。所以大家还可以这样翻译这一节，我每天都为你们做谢恩的祷告。因此保罗尽管教会的诸多问题，还是每天为教会做谢恩的祷告。他没有简单的指责这个教会，而是他在任何时候都在为这个教会做感谢祷告。他将这个教会交到了神的跟前，因为保罗知道撒旦不会让神的教会一时得到安宁的。就如马丁路德所讲，当神建立一个教会的时候，撒旦就会在教会的旁边建一个什么小教堂。撒旦很聪明，他在大教堂里边建小教堂。而就这一点而言，建立教会也是一场真正的属灵上的争斗，而且这场征战是看不见的，所以我们必须一直反复的祷告，以求能够取得神的力量去赢得属灵上的征战。实际上就包括我一样，往往我很忽视，往往我们基督徒在这个到处都是理智哲理科学的社会里边，一直忽视什么呢？属灵上的征战。我们可以看到，这不是危言耸听，在哥林多不是哥林多，以弗所书第六章的第十二节里边写道，以弗所书第六章的十二节里边写道，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没有祷告，我们不能做任何事情。就算我们为教会做了很多的很好的事情，而我们也被要求像保罗一样为教会做祷告，我们可以诚心的为工作人员、为其他的成员、为新的慕道友祷告，甚至你们可以为我、为很多牧师祷告，让他们能够更好的传讲神的话语。但这并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这除了一颗爱教会、爱神的心以外，有时也需要我们克服自己的惰性和软弱。由于我们软弱的缘故， 我们不是每时每刻都有这种感动去祷告，但是我们要有勇气和我们的软弱和惰性说不，就是有时我们不想祷告的时候也要抽出时间祷告。如果我们真的有时因为很多原因不能祷告的时候，这也不是危言耸听，有的时候大家可以问一下自己，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没有力量去祷告，这时我们可以拉其他的弟兄姐妹来一起为我们教会代祷。而为其他的在教会里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也应该这样做，当其他的人犯错误的时候，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最好也首先为这个弟兄祷告。对我来说，这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有的时候我只为我认识的人祷告，和那些和我有问题的人呢，或者我不喜欢的人去祷告，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保罗在这里是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他为教会祷告，不单为教会祷告，而且横切的为教会祷告，为这个堆积无数问题的教会祷告。他为教会里边他甚至根本不认识的主内的弟兄祷告。和一个人直接谈出他的问题是比较容易的，用严厉的言语去批评一个人有时也是比较容易的，但是当我们如果因为关心他们和爱他们，要为他们在任何时候都能够做横切的祷告的时候，需要我们真的对神和对这个人有巨大的爱心。是的，保罗在祷告的时候，他没有只简单的讲出教会的问题，他也没有只是从开始就祈求神的帮助。与此相反呢，在保罗的祷告中，这个教会没有放在他祷告时的中心的位置，要不然这个教会以为我们的位置很重要，我们是保罗的所有的中心，但是保罗偏偏没有把这个教会放在他祷告的中心。放在中心的位置的是神，放在保罗祷告中心的位置的是主耶稣。保罗感谢神在哥林多教会所做的一切，因此祷告的中心是感谢神在哥林多教会的作为，神的荣耀和神在教会里边所做的功。谢恩祷告在我们这里边往往是这样，开始时我们还能够感谢神，但是过了很短时间之后，我们就开始讲我们自己的问题，然后向神重新祈求我们想要的东西。我们能够真正的感谢神吗？感谢的心不是放在我们的嘴上，而是放在我们的心上。当我们一直能够想起神在我们的生命中一直帮助我们的时候，神为我们牺牲他自己的儿子的时候，当我们能够感到自己真的从最终解放的时候，那种喜悦之情，那种真正的从心里表达对神的赞美和感激之情，而这种赞美和感激之情能够真正的激发着我们，使我们能够服侍他，而这种感激之情也表现在我们的行为上。神要在我们的行为上，大家要注意到这两个词，神要在我们的行为上看到我们对他的感激之情。就是说，如果一个人是一个很坦诚的基督徒的话，他一定会有渐渐好的行为。当然他如果有好的行为，并不一定保证他就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但是一个基督徒他没有好的行为的话，我们可以怀疑这是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就如耶稣自己在马太福音第七章的21节里边所写，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而唯独什么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去。而当我们第一眼看到教会问题的时候， 可能在这背后真正的问题是我把我们太多的注意力还是放在我们了自己的身上，心中过度的不满使我们往往看不到神的爱和神的恩典和神所做的巨大的功。对教会是是这样，对别人也是一样，对兄弟姊妹们也是这样。当我们一看别人的时候，看到的只是他的问题的时候，看到只是他的不足的时候，可能我们的心中还是多少藏着某些的苦毒。而当我们看到一个人的时候，首先看到的是神对他的改变，那么我们就真的有一颗感谢神和对神敬仰的心。这里边保罗在第五节里边又继续讲到，又因你们在他里边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我们在他里面，这里的他就是谁呢？基督耶稣。在他里边凡事富足，我们也可以理解成通过他凡事富足，就是说我们如果真的被神拣选了的话，那么我们的生命的每一个小的部分都离不开主耶稣，我们的整个人都会因圣灵的充满所带来的新的力量而改变，而这种力量使别人甚至那些不是基督徒的人明确地感觉到神的荣耀和圣灵的力量。就如保罗在这里边所讲的，凡事富足，而这种富足是因为耶稣和他的恩典所带来的。而这里保罗所说的口才，中文翻译是口才，希腊文是 logos， 就是话语的意思。另外呢，认知呢就是 gnosis， 这两个词是当时希腊文化里边最深奥的两个词，代表着是最高的智慧。而保罗用同样的词，但是前提变了，前提是通过基督耶稣。大家不要只看这两个词而忘记它的前提，前提是通过主基督耶稣和在基督耶稣里边。所以说对基督徒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凡事都要依靠耶稣，想问题做事情都会因为耶稣圣灵的缘故而得到改变。所以说基督徒的一举一动都流露出谁的影子呢？耶稣的影子。所以说我们基督徒的想法和认知都会因为耶稣的缘故表现出与众不同的样子。所以说我们基督徒要去荣耀神，但不是通过我们自己的好行为，而是通过耶稣和他给我们的圣灵所带来的改变。其实我们讲过很多我们要传福音给别人讲神的话语等等，但是当我们基督徒在日常生活中真正的流露出神的荣耀和圣灵的力量的时候，福音自然而然的就会被传开，甚至会被影响到。中国有一句话，有一句古话，这句话我很喜欢，是一个不是基督徒的中文老师当在十年前给我们讲过的。这句话叫做其身正不令则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原文的意思就是当我们的品行端正的时候，就算我们不命令别人的时候，别人也会听从我们。而如果一个人的品行不端正的话，就算是他命令别人，别人也不会听从他的。同样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就算是不开口，而他身上所散发出来的基督徒的清香，别人也会很好奇，甚至想知道原因。而如果一个人根本不像一个基督徒，在自己的生命当中没有基督徒的样子的时候，那么他就是在讲福音，也不会有人相信。因此新约福音一直强调好行为的重要性。当然不是让我们自己去做好行为去争夺神的奖赏，而是当我们有好行为的时候，则证明圣灵在我们的生命中所起的作用，并且 我们也可以因此而荣耀神。因此有很多人讲到，你们不要在基督的其他的人眼前讲基督徒和不是基督徒有什么区别。我觉得如果我们做的真像一个基督徒的话，我们不用害怕在不是基督徒的眼前讲我们基督徒就是和不是基督徒的人不一样。我给大家留下一段圣经章节，就是彼得前书的第二章第十二节。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叫那些诽谤你们的你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好，第二章彼得前书的第二章的第十二节。好，在这里边我再总结一下我今天所讲的。第一，如果我们爱神的话，那么我们也应该爱神的教会，并且永远不放弃它。第二点，建立教会也是一场属灵上的争斗，我们需要很多的祷告，以使我们在神的帮助下取得这场属灵上的征战的胜利。第三点，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要将神放在我们的中心，从心里去感谢他，而这种感谢时表现在行为上，而不是只表现在我们的口上。第四点，我们基督徒在生命中的每一个地方都会因为耶稣和他圣灵的缘故而得到力量，并且得到改变，而这种改变会彻底的改变我们的认知和我们的整个生命，也使我们因此而得到的好的果实，而也使我们因此而得到好的果实，而使其他的不是基督徒的人彻底的通过我们基督徒认识神。阿们。